今天正道的经文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二章42到47节。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众人就都惧怕。所有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，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。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恒切的聚集，一家一家的请饼，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，又赞美神，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加给教会。早，我是 Matt，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。就像Mark 说的，真的是我们的喜乐，我们能够一起敬拜。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路加对早期教会生活的一个总括。上周我们看了第42节，今天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。我非常感恩主在这个教会所做的工作。我看到大家在团契，在不同的那个活动中，我看到大家的很多的故事，我真的觉得非常感动，非常的受感染。当我们在聚会之后，我们的我们作为回应，我们一起去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得到大大的医治。当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，我们是真的是大大的喜乐。我非常的感恩。最近我跟身边的很多弟兄姐妹聊的时候，我有很大的负担。我知道主很放这个负担在我们心里，是想让我们的教会一起建立在他这个磐石上。我们一起先祷告。我今早其实4点就被电话吵醒，我们一起聊。今天改了时间，我差点睡过头了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知道你是良善的。我们一起唱诗的时候，你都是听见。你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。你是我们信仰的创造者。你会把你的善功完成。 你对我们有最好的计划，最好的目标。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挡你的计划，不可能。当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知道，你希望我们做什么？你对我们的美好计划是什么？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42节是路加对早期教会生活的一个总括。第42节告诉我们，耶稣的门徒在做什么？他们全身心的奉献自己，然后当耶稣的灵倾倒下来，福音就被广传。3000人聚在一起，成为门徒时代的第一个教会。他们全心投入的做了这4件事。使徒教导、团契、掰饼、祷告。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并用他们当时的生活对照我们今天自己的生活时，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，觉得这太理想化了吧，这太不可能了，简直就像一座无法攀越的大山。然后，为了撇开这个压力，我们可能会说，其实初期教会并不完美呀，或者当时是个很特殊的时期，主耶稣未必希望我们今天也像他们当初一样生活啊，等等。其实这段经文并非，一个行动清单，也不是主，也不是想给我们带来压力。并不是主，并不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照做这一二三四，不是的，反而我们看到了一个意象，明白主能做和他想做的是什么，是耶稣亲自建立了教会。我们在这段经文看见，当主亲自做工，门徒同心聚集，全然顺服。敬虔爱主的时候，教会呈现出了这样美好的样子。是主自己，结的果子。枝子离开了葡萄树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枝子是，设计来就是结果子的，但是它需要连接到果树上，连接到葡萄树上。他们并非靠自己拼尽全力去结出串串的葡萄，他们生长在那里就是为了结葡萄，他们不需要自己结葡萄。他们只需做自己，纯天然的存在于葡萄树上，就自然的结出果子了。我们就如同枝子置于葡萄树，只要常在主里面，就能看到主自己的作为。他透过我们就多结果子了。所以，当主的门徒完全顺服在主里面，把他们信仰 和生活重点放在这几件事上，他们就结果子了。耶稣就在他的教会做工了。我们来看以下三个方面。第一是敬畏，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众人就都惧怕了。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圣灵赐下能力，神迹奇事接连发生，但是神迹奇事本身并不是重点。当他们全然顺服的时候，果子是敬畏，敬畏才是重点。神的灵，神的圣灵让每个门徒灵魂深处对神所生出的敬畏才是果子。耶稣在教会里结的最好的果子是敬畏，他很欢喜看到我们的敬畏，我们对神的敬畏。然而现在当今的教会其实明显的是缺乏对神的敬畏。我们加大是一个很短历史的国家、民族。当你去到历史悠长的那些国家，你进到教堂、神殿的时候，你就能够体验到那种敬畏。当你当我们坐在一个宏伟的教堂里头，静静的去纪念主的时候，真的会深深的感受到那种敬畏。什么是敬畏呢？敬畏是一种情绪体验，它包含了对神的崇敬、敬仰、虔诚和神迹。这敬畏就让我们对超乎万有、长阔高深、可敬可畏的神所持有的一种让我们屏息凝神的一种心境。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的心就会被改变。我们从此就不一样了。当我们心存敬畏，我们敬拜他，我们去体会神的时候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会显得那么的渺小，那么的不重要了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深深的被神的灵所得着的时候，就算是Okanagan 的葡萄园，我所看到的所有的景象，好像其实都是同样的景象，但是在我所眼里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是那么的鲜活。其实我们敬畏在我们这个世界和城市里，其实是 大家都有的一种瘾，一种很深的渴望、渴求。正因为如此，其实教会和我们基督徒不用拘泥于基础的福音或者信仰的基本教义，或者是日常的信仰操练。我们需要了解的是，这个世界对于超然的能力和体验其实是相当饥渴的。人们其实需要被更高、更广、更深、更永恒的所得着。这意味着耶稣的教会需要展现敬畏的力量。换言之，如果教会缺乏敬畏，就会出现信仰的真空。我们急需用对神的敬畏去填满。耶稣的教会受造是要让这个世界充满对神的敬畏。这个世界对信仰的真空、对神的敬畏缺乏的时候，我们作为教会真的可以需要去充满对神的敬畏。我们可以分享一些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，科技日新月异，人类已经把超巨大的红外线望远镜送进了离我们150万公里以外的太阳运行的轨迹了。那个镜头已经可以窥见而且拍摄数十亿光年外的银河系了。一光年等于多少呢？一光年是9.46万亿公里，这是很长很长的一个距离。我们无法达到的是9.46万亿公里。我们来看这第一章。这章称为创世之柱。这里是离我们6500光年以外的地方，而每光年是9.46万亿公里。这些像手指那样的，每根都有5光年那么长。这些老照片，直到几十年前，我们人类所看到的那些。我们来看第二章。这看起来那么近，这其实距离我们是460光年以外。这我们肉眼所见的是星星形成的初始阶段，这个玻璃状的物体的中心，哪怕是最细小的尘埃状的一点， 都相当于我们整个太阳系那么大。那里是460光年以外。好，我们看第三章。这个看起来很枯燥的，其实是我们所生活的地球。这是航天员威廉·安德斯1969年乘坐阿波罗号8号登陆月球的时候回望地球，他在月球表面所看到和所拍摄的地球。我们直到几十年前，我们人类才看到这些，哦，这么宏观，这么 奇妙的景象。这是只是我们造物主那个美好的创造里的一点点。微观部分其实也相仿，随着科技发达，我们也日渐的可以在微观领域窥见神创造的奇妙。当然敬畏也有它低端的一面。千百年来，我们仅凭肉眼就能看到高山，我们看到高山、湖海、草木、星辰，这些受造物都足以让我们心生敬畏。于是我们人类常常就敬拜这些让我们称奇的受造之物，而非敬拜我们那位伟大的创造主。我们常常却缺少对神的这种敬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万有其实都是急着耶稣的话语和全能所创造的。我们不只是敬畏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敬畏的应该是神，我们那位伟大的创造主。同时我们也应该是作为神对神敬畏的一个传播者，让温哥华，让这里所有的人认识神、敬畏神。在诗篇65篇8节，诗人告诉我们，神用他的全能创造万有，因此住在地极的人都因你的神迹起了敬畏的心。你使日出和日落之地的人都欢呼歌唱。诗篇23篇22篇23节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呢，你们要赞美他，雅各所有的后裔啊，你们都要尊敬他，以色列所有的后裔啊，你们都要惧怕他。诗篇33篇8节，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。他让我们怎么，他如何让我们恢复对他的敬畏呢？神向他的教会浇灌他的圣灵，让他的灵运行在子民当中。上星期我看到一个人在教会里，他很伤心哭，在第一堂的那个聚会后，他在哭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怎么样？你好吗？有什么要为你祷告吗？他原来是被那段信息大大的去感动了。 还是因为前天晚上？他前一天晚上看到了在狮门桥看到了奇景，然后第二天星期天他来到教会听到了信息，他大大的感受到他对神的敬畏，所以他大受感动，他被敬畏之情，他对神的奇妙伟大大大的吸引了。当我们教会，我们神的子民，在他的里面，我们充满了敬畏，我们也作为一个渠道，让世界感受到对神的那种大大的敬畏和尊崇。当然不是每一个，当然不是每一个基督教会都是建立在耶稣的根基上，有些是人在造。但我们的教会需要建立在耶稣身上，主所结的第二个大的果子是自由。我们来看，第44、45节，这里说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，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。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害怕，很焦虑。觉得自己没办法活出耶稣要求我们活出的那样的样式。事实上，神的心意并非如此。我们不必担忧。这里并不是让我们，按照这个行动清单来做，也不是让我们看到别的信徒。这不是，让我们看到别的信徒道德有多高尚、多无私，生活有多节制或者圣洁。事实上，主耶稣希望我们看到的是，他可以为我们成就的是什么，以及当教会充满了对神的敬畏的时候，信徒就能够从这世上，从这个世上短暂的物质的生活的羁绊中，我们被全然释放出来了。当我们对神充满敬畏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这第二个果子——自由。这个世界活在诅咒中，让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脆弱、无助，恐惧成了我们最强的一个生活动力。自保是大家最普遍追求的，这世上人们都像孤儿似的，无依无靠，需要自立自强，同时就强者会欺凌弱者。但是，当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，神就把我们众人的诅咒、惩罚都归在了耶稣身上，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因他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；因他所受的刑罚，我们得了平安。诅咒变成了祝福。死亡不再辖制我们，我们得了完全的自由。 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不再是孤儿了，我们得了永生神儿女的名分，我们生长在神的大家庭里头，我们大有依靠，我们藉着神天父上帝，我们拥有万有，我们和他一同掌权直到永远。我们没有任何东西 是让我们可以畏惧的。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，我们心存敬畏，然后我们神在神的里面大有自由，早期教会虽然他们的生活状态有点像现在一些慈善组织所做的，然而两者的实质是不一样的。初期教会信徒们所展现的是一种超自然的自由，让他们可以撇下他们以前赖以为生的财产或者生活方式，他们活得一无挂虑，而且充满喜乐。这不是这无关政治制度或者社会架构，重点是神的子民在耶稣的爱里享受真正自由而丰盛的生命。他们是像管家一样，他们可以拥有私产，但是同样生活在主丰盛的自由里面，并且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主的作为在初期教会怎么成就，今天也一样。就像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姐妹很无私的在奉献，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，我们很无私的在奉献，他其实神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在他里面的生命的得着。他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自由、勇敢、无所畏惧。他希望我们都一同经历在耶稣里面的全然的安全感。这是神对我们生活的愿景。耶稣的子民在他的里面大大的享受属天的生命。我们看46-47节，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横切的聚集，一家一家的掰饼，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，又赞美神，并且得到 全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，这是当时耶稣的门徒们、使徒们的日常生活。他们赞美神，这里内容很多，我们合在一起讨论。这是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是耶稣使徒们当时的那种日常生活。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充满敬畏，对神的敬畏，然后他们心里大有自由，他们被大大的释放，他们每天就在同心的在店里聚集，他们掰饼，我们属神的子民，我们跟神恢复了美好的关系，我们不再是孤儿了。我们的作为神的子民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大有福分。当我们与神和好，我们充满敬畏，我们得着主里的自由的时候，我们就从主耶稣那里得力，我们力上加力，就过得胜有余的生活。他们认识主，在喜乐的泉源里，就喜乐的源泉在他们生命里就永流不息了。他们继续做他们之前的生计。我们其实无需辞掉工作，或者生活在一个公社集体里头，我们只管继续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，在原有形式的日常里头，我们就活出，我们一样能够活出我们的呼召。当我们认识耶稣是人子，我们在耶稣里面活出人最自然的样式，活出真正丰盛自由的生命的时候，世人就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量。主就通过我们结出丰盛的果子，源源不绝的结出果子。我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聊，他们会有点遗憾，他会觉得，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，我好遗憾， 我没有去全职服侍，特别是有些年纪上去了五六十七十岁的基督徒，他们觉得我应该为主奉献，全职奉献去宣教。然而不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们完全没有遗憾，我们就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里头，我们信主的时候在哪我们就在那里去信靠主，去亲近主得释放，我们在那里去见证他，在那里去宣教。你知道主在你当今的位置上对你的愿景吗？他希望在你现在的位置上去带领你，让你活出他的生命，无论你现在在哪里，家庭、工作，我们刚才唱的歌是你是良善的，你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这并不是说主不让我失望是他成就我所有的愿望，不是，正好相反，你对你自己的人生计划可能需要毁掉，他对你有更美好的计划。我们常常希望有安全的、稳妥的生活，他其实，他愿意给我们所有这些，充充满满的。大大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当我们在既有的生活现状里头活出我们的呼召，活出永恒生命的意义，世人就看到了不一样的生命。我很喜欢引用基督徒作家 Andy Crouch 在他的书《地造文明：重拾创造力的呼召》里所说的话。他说，我很好奇，在教会以外的世界里，人们会怎样看待基督徒呢？我们是文化的消费者、追随者吗？我们是文化的评判者、评论家、批判者吗？可能这些都对。换个角度讲，我们其实总以为主对我们的计划是一个很枯燥、很可怕的一个，然后我们自己的计划很好玩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。其实主对我们的那个计划是更加有趣，更加充满刺激，它让我们有无限的可能。我们有时候很怕主给我们的计划会不会很可怕啊，但是我们会逃走。但实际上，当我们对神充满敬畏的时候，我们是自由的。 主给我们生命有美好的计划。我们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自己想做的，我们让主进入我们的生命，来完成他对我们的计划，那个更美好、更有趣、更刺激、更好玩的计划。我们用两种方式来回应神吧。第一，我们承认我们的我们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忏悔的东西。我们首先承认我们的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的愿景和计划，这个我们需要承认。我们只知道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计划，我们更愿意去完成我们自己的想法和计划。我们承认我们有这个罪，我们有自己自私的计划，我们向主承认这个罪。我们除了就更独立、更骄傲的人以外，其实我们自己的计划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。相反，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我们顺服下来，接受他给我们的计划。我们来主的施恩宝座前承认我们的叛逆，我们要得连续蒙恩惠，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邀请神的圣灵来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来委身，好让他大大的成就他救赎赐生命的善功，让他的心也大得安慰和满足。第二个，我们回应神，我们大胆的问神啊，你对我的呼召是什么？当你赐下权柄，我能做点什么？像我自己，我最大的计划是想教会被建立好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知道神会对我们说，亲爱的儿女，我爱你，我们一起站立，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爱你，感谢你对我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。我们在你面前放下我们自己的计划。我们希望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， 我们只是顺服，我们希望你的，计划成就，因为你对我们，你给我们的是更好的，你给我们平安、爱、盼望。我们就像枝子在葡萄树上，我们就自然的生长、绽放，让耶稣你自己结美好的果子。我们只需要安息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前路怎么走的时候，我们就定睛在你里面。您亲自做工，我们爱你主，奉主的名求，Amen。